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6月24号星期六，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钟，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北韓再次試驗火箭引擎，可能準備開發洲際導彈。白宮發言人斯派塞證實，美國總統川普的女婿庫什納和大女伊萬卡川普正在考慮接受邀請對中國進行訪問。英國做出脫離歐盟決定一年之際，歐盟各國的領導人星期五在布魯塞爾結束峰會。此外，在香港回归中国20周年的前夕，台湾陆委会呼吁中国大陆不要违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承诺，并强调一国两制在台湾并无市场。台湾陆委会副主委张天钦是这样讲的。
那么台湾与香港共同分享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普世价值，对于这些价值的看法，
他说台湾和香港共同分享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普世价值，对于这些价值的看法却是台湾和香港民众和中国大陆最远的距离。一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北韓再次進行火箭發動機試驗，一位美國官員對路透社表示，美國認為這個可能是他開發洲際彈道導彈專案的組成部分。這位要求匿名的美國官員認為，發動機試驗是在不到24個小時之內進行的。美國評估了這一次試驗，這個是北韓今年一系列發動機和導彈試驗的最新一次。这次测试属于洲际弹道导弹发动机开发中的最初阶段。另一位美国官员亦都确认了今次北韩的测试，但未有具体透露试验是哪一种火箭部件，以及试验是否属于洲际弹道导弹计划的范畴。在这次火箭发动机试验被透露一日之前，美国在华盛顿举行的美中高层会谈中向中国施压，要求中国对北韩施加更多经济与外交压力，管束北韩的核导弹计划。白宫发言人斯派塞星期五证实，川普总统的女婿库什纳和大女伊万卡川普正在考虑接受邀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他们夫妇两个人同时都是川普总统的高级顾问。川普总统的大女伊万卡川普和女婿库什纳今年四月份在川普总统位于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接待来访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时候，就收到习近平口头的访华邀请。中国政府后来又发出正式的邀请。美国彭博新闻社星期二援引未有透露姓名的美国和中国官员的话讲，两国官员正在讨论这个中国之行的具体细节。彭博通讯社的这篇报道称，今日突显出川普总统在处理美国最棘手的外交事务中对库什纳和伊万卡的依赖。报道还说，这个星期日库什纳和伊万卡在川普位于华盛顿的酒店为新任美国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举行一个晚宴。英国做出脱离欧盟决定一年之际，欧盟各国的领导人星期五在布鲁塞尔结束峰会，但是英国一旦脱欧，欧盟公民在英国的居留权仍然是一个问题。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在欧盟峰会上讲话，讨论了居住在英国的300多万名欧盟公民的未来命运。为了确保这些人的权利，特雷莎梅首相说，他希望所有在英国生活、将英国当成自己家园的欧盟公民都要知道，没有人需要离开，他们将不会看到家庭分离。这项建议令到已经在英国居住至少5年以上的欧盟国家公民保留和目前一样的权利。不过欧盟理事会主席图斯克表示，他的第一印象是英国的建议低过他们的预期，使到他们的公民面对生活环境恶化的风险。 德国总理默克尔星期五警告美国总统川普话，如果美国在贸易上采取不公平的做法，欧洲亦都会予以同样的回应。同时，欧盟领导人同意考虑对来自中国国有企业的投资进行审查。据路透社报道，28个欧盟国家的领导人签署的一份文件说，欧盟各国以及欧盟委员会应当寻找方式增加政府采购和投资方面的对等。默克尔说，对等是正确的方式，比如说如果欧盟获准参与美国政府的招标，这样欧盟可以允许美国参与欧洲的政府公开招标。他说，如果欧洲在外国没有完全准入的话，这样欧洲亦都要公平来对待。欧盟国家领导人敦促欧盟委员会对战略性领域的外国投资进行分析审查。美国总统川普接受传媒访问时说，主持调查川普竞选活动是否同俄罗斯有串通的人是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的朋友，这样很令人不安。这个是川普六个星期以来首次面对面接受电视采访。川普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的福克斯与朋友采访时说，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穆勒是科米非常非常好的朋友，这样很令人不安。川普还含蓄地表示，穆勒或许不得不在某个时候下台。当被问到穆勒是否应当回避调查时候，川普三次都说，我们等着看看吧。川普还说，他担心穆勒已经聘请了曾经向民主党人捐款的律师。在沙特阿拉伯等海湾国家指责卡塔尔支持激进伊斯兰国组织引发的危机中，土耳其继续坚定支持卡塔尔，宣称不会结束最近和卡塔尔建立的军事联系。星期四，土耳其向卡塔尔派出的5辆装甲车和23名军人抵达杜哈，这个是双方达成协议的一部分。根据协议，土耳其要在卡塔尔建立军事基地，驻军5000多人。然而，沙特阿拉伯提出要结束目前的危机。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台湾说一国两制在台湾并没有市场。在香港回归中国20周年的前夕，台湾陆委会呼吁中国大陆不要违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承诺，并强调一国两制在台湾并没有市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陆委会副主委张天钦呼吁中国大陆不要违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承诺，应该倾听香港人民对于民主制度和价值的诉求，这样香港才能够稳定繁荣发展，两岸才有相互了解、共享价值的契机，国际社会也才会增加对中国大陆的信任。
那么台湾与香港共同分享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普世价值。
他说，台湾与香港共同分享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普世价值，对于这些价值的看法，他是台港民众和中国大陆最远的距离。张天钦还说，香港政府应该抛弃保守的心态，展现更大的弹性，以务实积极的态度，让台港关系向着更加健康正面的方向推进。香港移交中国即将届满20周年，台湾陆委会委托中华港澳之友协会举办了一场香港情势发展与台港关系的研讨会。张天钦副主委在致辞的时候发表了相关的看法。陆委会另外一位副主委邱垂正首早的时候还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台湾主流民意和主要的政党都坚决反对一国两制。他强调，一国两制在台湾并没有市场。与会的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高级讲师李文表示，虽然香港有40%年轻人支持港独，大多数民众仍然认为继续实施一国两制是香港30年之后的最佳选择。李文认为，香港政治要走出困局，关键是处理好一国两制之下两制关系的现实问题，亦就是处理好北京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区之间的关系，这个需要双方共同努力重建信任，并且体现中港的融合，符合双方的利益，否则目前的政治僵局很难打破。 香港教育大学社会科学系副教授罗金义认为，香港回归20年来，历届特首都只是重视经济发展，对于社会的发展就没有具体的做法。至于北京政府也不断强调去殖民化，结果和过去的港英政府并没有差别，仍然只是在乎经济发展。东吴大学政治系教授林启华表示，20年后的今日，香港的普选仍然遥不可及，在可预见的未来，机会亦都非常渺茫。
那我们所看到的一个过程是，一国不断的强大，两制不断的萎缩。
他说他们所看到的过程是，一国不断强大，两制不断萎缩，马照跑，舞照跳，这个是当年的承诺，但马已经不是当年的那一匹马。林启华教授还指出，香港人回归中国之后，面临了身份和认同上的问题，不过近年来仍然出现了一些令人惊讶和感动的事情，比如是雨伞运动的觉醒。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高级讲师李文认为，毫无疑问，台湾太阳花学运给香港雨伞运动很大的启发，虽然香港的年轻人知道不会成功，但是也别无选择。事实上，台港近年来交流热络，2016年台港贸易总额达到470亿美元，台湾是香港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在旅游方面，香港人访台人数超过132万人次，比1997年增加超过5倍。台湾民众亦都有200万人次到香港，成为香港第二大客源市场。中华港澳之友协会会长张五岳说，香港民众近年来到台湾就学、观光、居留甚至定居，都是向着正面的方向发展，台港关系应该能够成为两岸关系的机会之窗。台湾海基会董事长田宏茂星期五还说，中共在召开十九大之前已经积极紧缩台湾的外交空间，台湾政府面对这项新的挑战，势必应该重新检讨大陆政策以及两岸关系未来发展的动向和内涵。以上美国之音地区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1984年的冬天，确定香港回归的中英联合声明在北京签订，当时在场的前中国领导人邓小平提出由港人治港的一国两制方针50年不会改变，这个意在舒缓香港人对主权移交之后的政治生态的忧虑情绪，政策而今却成为香港人忧虑的一个缘由。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毛小翼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今年是香港回归20周年，距离2047年这个50年大限的日子又近了一步。回顾过去这20年，香港人对于北京由最初的信任，到如今由于铜锣湾等种种事件的发生，逐渐变得步步生疑。香港人是比较悲观的，因为北京并没有很完整的推行一国两制，很多对于香港民主化的承诺没有兑现，所以不少人觉得2047年就是30年以后，有可能香港会变成普通的一个中国的城市。香港时事评论员林和立在谈到香港人对于未来的期望时是这样说，对2047年的展望不是一个新话题，香港泛民主派普遍认为2047年6月30号之后，一国两制自动失效，社会主义制度自动在香港实施，但属于建制派的前律政司司长梁爱诗去年10月接受香港电台采访时表示，届时是内地和香港的制度合一，还是继续一国两制，要看香港怎样走未来30年的路。而自去年起，在香港立法会获得议席的本土派则希望香港去中国化，甚至帮助中国内地推动民主运动。下个月将出任香港特首的林郑月娥被认为是亲中派，她最近一次接受采访时较为明确地谈到了对香港未来5年的期望。他说，港独在香港完全没有出路，要在幼儿园阶段开始培育我是中国人的概念，加强国民身份认同。林郑月娥的这一番言论可谓是附和了主管港澳事务的全国人大委员长张德江的意见。张德江近日在北京一个纪念基本法实施20周年的座谈会上，强调中央不允许以高度自治为名对抗中央的权力。不少香港人认为张德江的言论是在破坏一国两制，希望林郑月娥能够停止北京对香港高度自治的干预。其实香港所谓的高度自治早已经开始被削弱。香港退休政治学教授郑宇石对美国之音说， 当年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是希望给台湾做一个示范，但是台湾人对于这个模式一点兴趣都没有，后来北京也都不再提了。郑宇石说，北京对台的官员也都不提一国两制。2013年和2014年政改的讨论，占领运动的过程中，北京明白在和香港讲条件成熟的时候，他们比你民主，他知道这样的讲话一点说服力都没有，所以根本不跟你讲这些话。他就是跟你讲，一国两制的框架是北京定的，这个底线是北京定的。林和立亦都谈到香港回归后的最初几年，北京还是尊重香港自治，但过了五六年以后，北京就慢慢将重点放在一国两制方面的分量越来越少。林和立说，他认为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经济和外交实力的改变。他说，过去20年香港依赖中国的程度，尤其是经济方面越来越大。这个和邓小平与英国在80年代谈判时候不一样。那个时候中国是一个依赖香港帮助中国打进国际市场。所以那个时候一国两制当中，所谓中央的权力和香港特区特事特办的因素的重量差不多。郑宇石在谈到这一点时，亦都认同香港目前对中国现代化的贡献非常有限，没有香港，北京的经济发展亦都是可以的。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去年电话调查了710名18岁或者以上的市民，其中 38.9% 的受访者表示如有机会打算移民或者移居外地，而在有移民或者移居打算的市民中，有 10.9% 的受访者近期有做过移民预备。进一步分析年龄与移民意愿之间的关系，发现30岁以下的人士为57%，51岁或以上的只有26%。当问及受访者为何有移民打算时，排名前4位的回答是：一、不满特区政府，政府施政差或不满特首或者高官，11%；二、香港居住环境挤迫，10.5%；三、香港太多政治争拗，社会撕裂严重，10.3%；四、香港经济情况欠佳或者经济冇前途，10.3%。事实上，从1984年签订中英联合声明后，香港的移民人数就在逐年增加，尤其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后出现一次激增，后来随着香港政治经济情况的稳定，陆续有一些香港人回流。林和立预测说，从目前起至2047年还会有一次移民潮。他说，由于一国两制实行情况对于大部分香港人来讲是不太满意，就是说香港人失去了对中央捍卫或者兑现一国两制的信心。所以林和立说，他估计会有一个移民潮，就是说香港人移民到加拿大、澳大利亚那一些讲英语的国家，而且这个移民潮从2年前已经开始，所以有可能越临近2047年离开香港的人可能就越来越多。郑宇石亦都谈到了自己的观察，他说，他们当然亦都明白很难抗拒来自北京的压力，所以相当一部分人现在亦都谈到移民的问题。比如说近期的调查亦都反映了香港的年轻人大概有40%有多希望离开香港。当然不是说他们对离开香港有什么具体的计划，但是他们感到在香港的权利有限，能够有机会离开，他们是愿意离开的。还有7-8万左右的人是已经拿到了外国护照和居留权，这些人离开香港亦都不用什么计划和筹谋。美国之音记者毛小奕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 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波兰通过法律推倒境内同共产主义有关的诉讼。分析人士说，波兰民主化之后至今仍然保存着这些诉讼犯下致命错误，东欧地区去共产主义化反映民意大势所趋。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波兰议会5月22日通过一项法律修正案，下令推倒境内歌颂同赞美共产主义的塑像同纪念碑，绝大多数议员投赞成票。波兰议会发表的声明说，通过类似法律是向社会发出明确信号，波兰国家禁止同反对专制制度，谴责传播专制思想的行为。声明还表示，那些对历史曾经犯下严重罪行的人的纪念碑如果被保存，将为专制政权的支持者散布错误观点、负面影响社会提供机会。波兰去年春季生效实施去共产主义法，严禁宣传共产主义和其他专制制度。法律下令地方当局在规定期限内将城镇、街道、广场、桥梁和建筑物等和共产主义有关的地名更改后重新命名，但是去年的那项法律没有详细规范如何处理和共产主义有关的塑像和纪念碑。通过相关修正案不单止补充了那项法律，还规定一些具体实施措施，更加是波兰去共产主义行动中的重要一步。法律修正案下令地方当局和波兰民族记忆学院协调，在法律生效后的12个月内拆除和共产主义有关的纪念碑和塑像，但是具有艺术和建筑价值以及在苏联红军墓地中的塑像不包括在内。波兰民族记忆学院专门研究和调查共产党政权的政治迫害历史，院长卡文斯基说，那些塑像和纪念碑象征着共产主义对波兰的占领，这些塑像保存至今不单止显示波兰民主化进程没有结束，更被人利用作为工具反对和挑衅波兰，因此波兰犯下严重错误。俄罗斯纪念碑组织负责人拉钦斯基说，波兰至今仍然将一些遭受共产党政权迫害的遇难者重新下葬，波兰好自然想摆脱那段历史阴影。时事评论人士伊克洛夫说，俄罗斯将苏联红军称作是解放者，但是波兰将他们当成占领者。他说1944年8月抗击德国纳粹的华沙起义期间，当时已经兵临城下的苏联红军在穿过华沙的维斯瓦河另外一岸按兵不动，在2个月的时间里面眼看着纳粹军队全部镇压了波兰起义军和市民。伊克洛夫说，纳粹投降之后，苏联红军随后镇压效忠在伦敦波兰流亡政府的军队，而苏共所扶持的共产党政权亦开始大规模处决和迫害行动。伊克洛夫说，伊克洛夫说，所有波兰人都亲眼见到苏共所带来和扶持的共产党政权建立非常严酷的专制制度，镇压民众的残酷程度在东欧社会主义阵营中数一数二。伊克洛夫说，包括前团结工会领袖雅文萨在内的波兰历届政府因为想照顾和叶利钦的关系，不想刺激俄罗斯，因此一直没有采取大的动作，但是今日的波兰政府在去共产主义化方面最终拿出勇气。俄罗斯已经做出愤怒反应，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扎哈罗娃说，波兰的举动如同伊斯兰国在叙利亚摧毁历史古迹，目的是想抹除波兰人将苏联红军当成解放者的记忆。一些国家杜马议员说，有60多万红军士兵当时丧生，波兰的举动是侮辱亦是犯罪行为。预计波兰将总共推倒近470尊塑像，其中250尊和苏联红军有关。波兰媒体说，这些塑像都是在波兰人未参与的情况下苏联人自己树立。波兰外交部说，波兰至今仍然好好地照顾着大批苏联红军墓地。俄罗斯政治学者马拉申科说，东欧国家去共产主义行动作为趋势反映当地社会民意，由于思维和价值观念的根本改变，那些塑像只会引起当地民众反感。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绘画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
川普和习近平会面之后，美中八日计划令到两国之间的贸易不平衡导致的紧张局面大为缓解。不过美国商界至今未见中国在市场准入方面做出实质性的让步。美国商界利益代表称，这种状况如果没有改善，美国应该考虑采取行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萧迅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川普就任拖期，看起上来一触即发的美中贸易战在川集会之后大为和缓，两国同意启动贸易百日计划，致力于解决双边贸易失衡问题。去年美国和中国贸易逆差高达3470亿美元，但是美国商界利益团体则是对双方对话难令北京让步而感到沮丧。美国商会执行副总裁博曼伦在北京参加美中 CEO 对话期间，就对媒体表露出这一番的情绪。据路透社的报道说，博曼伦对话取得了一些渐进性的进展，但是这个并不足够，他们是需要触及一些更加难解决的问题。博曼伦表示，美国商界对贸易战是没有多大的兴趣，不过如果对话难见成效，美国政府仍然是有一些应对选项，可以考虑对北京采取行动。八日计划截止日期为7月16日，之前双方经过磋商，对于是在5月12日宣布达成的10条共识，内容涵盖农牧业、生物科技以及金融等领域，其中包括中国将会在7月16日前允许对外商独资金融服务公司提供信用评级服务，美国电子支付服务供应商将会能够是根据新的指引向中国申请许可证，以及是同意重新开放美国牛肉进口等等。双方同意在今年的夏季举行首次美中经济全面对话，就有关的问题进一步交流。这个月的6日，美国财政部部长鲁钦在出席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2017年会期的期间表示，八日计划进展顺利，目前双方正在着手讨论一年计划。鲁钦谈到了美方在经贸领域最关注的两个问题，即是贸易失衡以及市场准入。他说要解决贸易失衡，需要增加美国对中国的出口，而不是强调减少从中国进口商品。鲁钦表示，美国几乎是世界最开放的市场，希望其他国家对美国商业亦都能够有相应程度的市场开放。市场准入是导致美中经贸紧张的一个重要问题。川集会之后，美方对中国不公平的贸易行为的批评有所和缓。分析普遍认为，川普政府是希望以此换取中国在北韩问题上的合作，但是目前看来，北韩核问题并未有系缓解。川普总统在最近发出的推文当中对此抱怨，不过他仍然是说他知道中国尽了力。不过美国商界看来并不认为中国在放宽市场准入方面亦都尽了力，如果北京不在这一方面作出让步，以往担心贸易战的美国商界面对设限重重的中国市场，日积月累的不满以及是挫折情绪，将会对政府形成压力，进而对中国实施贸易报复措施。美国商会大中华区执行主任王杰表示，对中国来讲，这一方面作出行动并非难事。坦白地说，是如果他们将会能够在美国这样的地方竞争，能够到美国以及欧洲购买资产，这样他们说是还没有做好市场开放的准备是没有道理。王杰仲提及到另外一个令到外国商业机构头痛的问题，也就是在6月1号生效实施的中国网络安全法。该法要求中国国内以及是境外的公司服从安全检查，并且将储存的数据留在境内。王杰对路透社说，每个国家都有合理的网络安全利益，但是他们看到中国的政策措施远远超出其他政府正在实施的举措。王杰是以正在在美国底特律推广金融云服务的阿里巴巴总裁马云为例，说马云在金融服务以及是云计算 服务方面都享有严格的保护，而美国公司却被完全挡在中国市场之外。在美国商会作出以上表述的同时，中国官媒新华社在一篇报道当中就表示，美国商务部长罗斯6月20号受邀参加美国中国总商会举行的一个招待会上，对到美国参加选择美国投资峰会数百名中国投资者表示欢迎。他说，如果你们在这一处的投资，你们会受到公平的待遇，并且会受到尊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肖迅在华盛顿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咗呢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系新闻提要。美国总统川普签署法案，退伍军人事务部更加容易解聘雇员。美国嘅阿富汗与巴基斯坦问题特使辞职。巴基斯坦三大城市受到袭击，有40多人丧生。下面请听一节详尽嘅国际新闻。星期五，罗拉米勒离开了特使办公室，目前仲未有提名他的继任者。阿富汗与巴基斯坦特使的辞职，正值美国准备派遣几千名部队到阿富汗继续打击塔利班的战斗。新闻网站政客在星期五报道说，外交人士认为特使办公室星期五关闭，他的职能合并到去美国国务院的南亚与中亚事务部。星期五较晚时候，美国国务卿特勒森在一份声明中说，他还未有决定阿富汗与巴基斯坦特使办公室的未来去向。特勒森表示，他计划削减国务院特使人数，美国国务院将会面临最多达到30%的预算削减。巴基斯坦官员说，巴基斯坦三大主要城市星期五发生4宗袭击事件，造成40多人丧生，接近100人受伤。星期五的第一宗袭击事件发生在巴基斯坦西南部城市灰达，那里发生的汽车炸弹爆炸造成至少13人丧生，20多人受伤。袭击目标显然是警方高级官员，死者当中至少有7名保安部队人员。伊斯兰国组织和巴基斯坦的塔利班分支自由人党都宣称对灰达的袭击事件负责。几个钟头之后，巴基斯坦西北部城镇巴勒吉纳尔发生另外2宗爆炸，袭击目标是临近阿富汗边境的吉纳姆半自治部落地区的一个挤拥的市场，至少造成25人丧生。哥伦比亚左翼反叛武装说，他们已经释放了这个星期较早时候绑架的2名荷兰记者。哥伦比亚申诉专员办公室在推特上发出一则通告，说记者德克约翰内斯博尔特和摄影记者欧亨尼奥厄内斯特玛丽弗兰德被移交给由哥伦比亚人权官员组成的一个代表团，移交地点在北桑坦德州的乡下。哥伦比亚的马克思主义反政府组织 ELN 在推特上说，这2名记者被释放时状况非常好。这两位记者星期一在这个安第斯山脉国家的东北部地区被绑架的。ELN 是哥伦比亚第二大反政府组织，目前正在同哥伦比亚政府谈判结束长达50年的内战。美国官员说，犹他州南部一场山火火势加倍，美国西部几场山火同时蔓延，西部地区持续的高温天气为消防员灭火的努力增加了难度。高温干燥的天气都令到外界对7月4日即将来到的美国独立日感到担心，因为燃放烟花炮竹和在后院烧烤是独立日的传统节目。有关官员说，犹他州又有400户家庭被疏散，较早前犹他州南部一个冬季滑雪场所附近的700名住户已经被迫撤离。有关官员说，这场山火是由一个度假村附近一个住户用火将焚烧野草引起的，现在已经覆盖了100多平方公里。中国四川省一个村庄发生山体高位垮塌，有关官员说已经有100多人被掩埋。有关当局说，星期六早上四川省茂县叠溪新磨村由暴雨引起山坡垮塌，掩埋大约40户居民。当地官员说，碎石和泥浆从山上滚落来， 阻塞了2公里的河道和 1.6 公里的路段。当地政府发表声明说已经启动一级特大型地质灾害险情和灾情应急回应。警方表示参加搜救工作一共有400多人。伦敦一座住宅大楼较早前发生火灾，导致至少79人丧生之后，出于防火安全考虑，伦敦多栋高层住宅大楼的住户被疏散。伦敦肯顿区官员说，他们为一片叫做瑞士小屋住宅区内几栋高层建筑物的800多住宅大楼住户提供酒店房间，因为消防部门说这些建筑物一旦起火很不安全。上个礼拜着火的大楼和星期五疏散住户的大楼都是政府管理的低租金住宅大楼。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福特汽车公司将会在中国生产出口到美国的福克斯汽车。福特汽车公司在星期二表示，将下一代福特福克斯小型房车的生产从美国转移到中国。福特公司说，他们已经在中国为中国消费者生产福克斯汽车。川普政府在回应福特公司的决定的时候，并未有指责福特的做法，而是强调要通过落实税改来到吸引更多的美国公司回归。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福特汽车将在2019年在中国生产下一代福克斯，并出口到北美市场。福特公司之前计划将这些汽车的生产放在墨西哥。福特公司全球运营总裁乔辛尼奇斯说，将生产转移到中国能够为公司节省10亿美元，其中包括取消在墨西哥生产福克斯而节约的5亿美元。福特公司表示，这一次将福克斯的生产转移到中国不会影响美国就业。目前生产福克斯轿车的底特律工厂将在明年稍后调整生产线，生产福特 Ranger Pickup 和 Bronco SUV 这两种车型。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在一份回应福特公司决定的声明中说，福特的决定显示跨国公司在地域方面是几咁灵活。他相信在川普政府的政策和改革落实之后，会有更多的企业开始将生产设施放到美国，就如一些德国和日本汽车生产商所做的一样。美国总统川普曾经批评福特将汽车生产搬到国外，并表示将在外国生产汽车再运回美国销售的车企征收高额关税。不过白宫此次的回应将重点放在税改上面。白宫发言人斯派塞在星期二的记者会上提到罗斯的声明，并且说普遍的共识是总统希望构建一个税收体系，使企业想要回到美国，在美国创造更多就业。国会仍然等待川普政府提交一份完整的税改提案。国会众议院议长瑞安和副总统彭斯星期二都讲到税改问题。斯派塞说，税改能够使越来越多的企业不单止不想去其他国家，而且是想回到美国。福特公司星期二还表示，计划在肯塔基的工厂投资9亿美元，生产全新的福特 Expedition and Lincoln Navigator SUV。这些汽车将在今年秋季销售，还会出口到全球55个市场。公司说这项投资将保证肯塔基工厂的1000个就业岗位。在美国，小型汽车的销售量不断下降。辛里奇斯说，福克斯生产计划调整的讨论在几个月就开始。他表示，虽然在墨西哥生产汽车并将汽车运输到美国的总成本仍然更低，但是福特公司在中国有额外的产能，将生产转移到中国之后可以为公司腾出更多资金，因为福特只需要更新调整在中国重庆的一个福特工厂的设备，而不是要两个工厂为北美市场供应福克斯。为北美市场重新设计的福克斯将于2019年中期在福特与中国的合资企业长安福特生产。辛里奇斯说，福特仍然是中国主要的汽车进口商，每年从北美向中国出口大约80000部汽车。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和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的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音频播放，可以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 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以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的时间。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和图片，方便离线阅读、收听、收睇。可以自定导航项目和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和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三藩市海湾地区一个中式连锁自助餐店的五名老板被控盗窃工资和逃税案，在上个礼拜五判决揭晓，三个人被判监禁三年零四个月，另外加罚款和赔偿$6,100,000。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郭芙发自洛杉矶报道。
去年十二月，检察官以盗窃工资和其他违反劳工条例的罪名起诉八名被告，并逮捕其中五人。其中三个人协助管理布兰登矿拥有的中式连锁自助餐馆。餐馆员工的时薪不到$6，被迫一日工作12小时，没有加班费。每日用巴士载他们上落班，强迫他们住在种族隔离的宿舍。被告陈玉、古峰和郑荣迪6月16号星期五被判有期徒刑三年四个月，并需向工人支付$450,000。作为未付的最低工资和加班费，另外向加州政府缴纳欠税$1,500,000。另外的一名被告张少荣代表雇主执行规定，要求员工不得检举雇主违规未付最低工资，他被控轻罪，但同意不抗辩。张少荣被判处监禁120日。第五名被告陈显洲因为涉案较轻，检察官上个月同意放弃起诉。其他的三名被告包括布兰登矿、冯国才和江林军均已逃逸，以避免被起诉。据信这三个人现在都藏匿在中国。本案涉及的自助餐连锁店有四家。加州州政府的调查员唐立陈从2013年开始调查监视湾区三个县的若干饭店，他和一些员工建立关系。这些员工后来向大陪审团作证，被告八个人因此被定罪。为了保护这些证人，他们的身份并没有透露。一名证人指出，他们住在三藩市海湾地区各地的民宅，根据种族和性别隔离居住。一名男子表示，他在车房里面有一张床，和另外大约12个人住在一起。他们一个星期工作6日，没有加班费。有少数人抱怨工作环境恶劣，结果被解雇赶出住所，还受到驱逐出境的威胁。几名的证人在加州高等法院查尔斯本伯奇宣判前陈词，其中的一个人通过书面表示，他要求正义得到伸张，这样的遭遇不再发生在任何人的身上。另外一名员工叙述自己的经历时说，他们总是被斥责，无论怎样做都不够好，他们害怕但是不敢找谁过来帮忙。这个的经历伤透了他的心，他永远也都没办法忘记。他真心希望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在任何人身上。当亲友问他在美国过得怎样，他没办法讲真相给他们听，但是他说他知道他必须向前望，不再回顾过去。伯奇法官援引这些罪行对大众的打击，并据此判刑。美国之音记者郭芙洛杉矶报道。
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德克萨斯地区1836年脱离墨西哥宣布独立，九年后亦就是1845年，美国国会通过决议邀请德克萨斯共和国作为一个州加入美国联邦。泰勒总统3月1号在决议上签字，三日之后泰勒任期届满，新总统詹姆斯·波尔克入主白宫，成为美国的第11位总统。英国和法国设法阻止德克萨斯加入美国联邦，他们劝说墨西哥同意承认德克萨斯的独立，前提条件是德克萨斯不能够加入美国。德克萨斯面临两种选择，第一可以成为美国的一个州，第二可以成为得到墨西哥承认的独立共和国。德克萨斯国会最后选择了美国。
詹姆斯·波尔克在竞选期间做出两项承诺，他宣布要让德克萨斯和俄勒冈成为美国的一部分，选民投票支持他，因为他们赞成波尔克的理念，认为美国的疆域应该从大西洋直通太平洋，横跨北美大陆。他们觉得将美国的民主和自由传遍北美大陆是上帝的意愿，亦是他们的责任，正好像名诗人沃尔特·惠特曼所说，美国势力和疆域的扩展符合人类利益，越大就越好。最早前往俄勒冈的是新英格兰商人，他们在俄勒冈沿海地带交换动物皮毛，后来美国探险家路易斯和克拉克横穿路易斯安娜抵达俄勒冈。1811年，约翰雅各布阿斯特在俄勒冈的哥伦比亚河口修建了一个皮毛交易所。英国探险家亦到过俄勒冈，声称这片土地归英国所有。英国的哈德逊湾公司亦在哥伦比亚河口修建了交易所，并声称占有河口以北的大片地区。由于俄勒冈地区定居者稀少，所以英国和美国同意两国可以共同占有俄勒冈。根据这种共识，英美两国一直相安无事。但是19世纪40年代，大批美国人开始向西部迁移，这些定居者对英美两国共同占有俄勒冈地区的协议感到不满，希望俄勒冈全归美国所有。波尔克总统说，他觉得美国具有充分理由可以对整个俄勒冈地区声称主权，但是他同时表示愿意做出妥协。他提议以北纬49度为界，将俄勒冈地区一分为二，以北划归英国，包括哥伦比亚河在内的南部地区则归美国所有。这个提议遭到英国驻华盛顿大使的拒绝，甚至没有情报伦敦。这位大使明确表示，除非将哥伦比亚河作为南部边界划归英国所有，否则英国是绝对不会接受提议的。波尔克总统立即撤回提议，并且表示美国除了声称对俄勒冈全部地区享有主权之外别无选择。波尔克措辞强烈，似乎在暗示如果必要的话，美国不惜动用武力亦要保护自己的领地。实际上波尔克并不希望打仗，但是他觉得和英国交涉只能够采取强硬立场。他表示美国立场的温和只会导致英国提出更强硬的要求。波尔克请求国会批准，最终于1846年春天宣布结束和英国共同占有俄勒冈的协议。而同时英国政府觉得因为俄勒冈和美国开战不值得，英国当初之所以坚持要求将哥伦比亚河划给英国作为和美国的边界，是因为英国哈德逊湾公司的交易所设在那里，但是后来那个交易所搬到更靠近北面的温哥华岛，这样也就没理由坚持原来的要求了。英国外交大臣提出一项议案，以北纬49度为界，将俄勒冈一分为二，分属英美两国，和波尔克事前提出的议案几乎完全相同。美国西部领袖要求波尔克拒绝英国的提案，他们希望占有俄勒冈的全部地区，波尔克要参议院投票表决，结果参议院接受了英国的提案，经波尔克签字生效。美国早就希望向墨西哥收购加利福尼亚。美国前总统泰勒曾经要求美国驻墨西哥大使沃迪·汤普森设法收购加利福尼亚。汤普森到过加利福尼亚，他描述说，加利福尼亚是世界上最富有、最美丽、最健康的土地。汤普森说， 旧金山港足以容纳世界上的所有海军，有朝一日旧金山将控制太平洋的全部贸易。汤普森想从墨西哥手中收购加利福尼亚，本来就没什么希望。一宗意外事件的发生，更加是使和平取得加利福尼亚的一线希望消失殆尽。当时美国驻太平洋的海军指挥官是托马斯·琼斯，他得到消息以为美国和墨西哥开战了。琼斯立即率领美国海军舰艇驶往加利福尼亚首府蒙特利，1842年10月抵达后占领了蒙特利。两日后琼斯发现自己错了，他立即将蒙特利归还给墨西哥，并且表示道歉，但是他的行动激怒了墨西哥领导人，他们对美国收购加利福尼亚进行谈判的要求一口回绝。美国国会通过决议，吸收德克萨斯加入美国联邦之后，墨西哥断绝了与美国的关系。墨西哥官员早就警告说，德克萨斯加入美国会导致战争。波尔克宣誓就职总统之后，派特斯前往墨西哥，努力修补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当时墨西哥总统是何塞·华金·埃雷拉，他领导下的政府不堪一击。埃雷拉起初同意与美国特使约翰·斯莱德尔讨论波尔克总统提出的四项提案。在这个之前，墨西哥曾经答应向美国人做出200多万美元的赔偿，但是没钱。斯莱德尔提议，只要墨西哥同意将格兰德河作为德克萨斯和墨西哥之间的边界，美国政府就愿意承认这200多万美元的赔偿费用。此外，美国还提议出价500万美元收购新墨西哥，出价2500万美元收购加利福尼亚。如果这些提案全部遭到拒绝的话，斯莱德尔就要试下用500万美元收购部分加利福尼亚。斯莱德尔1845年12月抵达墨西哥城，当时埃雷拉政府日渐脆弱。埃雷拉担心如果会见美国使节就会被赶落台，所以拒绝接见斯莱德尔。但是拒绝接见斯莱德尔亦未能够挽救他的政治命运，埃雷拉政府最终还是垮台。新上台的墨西哥政府拒绝和美国使节见面，斯莱德尔无可奈何，只好启程回国。他坚信美国要想得到这些墨西哥领土，只能够使用武力。波尔克总统同意斯莱德尔的看法，他1846年1月得知墨西哥政府拒绝与美国特使谈判。波尔克原本希望和平解决与墨西哥的分歧，结果看来希望渺茫。波尔克因此觉得可能只有采取更加强硬的政策才能够迫使墨西哥参加谈判。半年前德克萨斯同意加入美国时，波尔克总统曾经调遣数千名美国士兵，由扎卡里泰勒将军率领，在纽埃西斯河口处的科帕斯克里斯蒂镇安营扎寨。波尔克总统下令泰勒率兵赶往格兰德河，镇守北岸。如果墨西哥发动攻击，就狠狠地予以还击。泰勒将军十分兴奋，他的部下在科帕斯克里斯蒂训练多时，早就忍不住了。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最近李华看到朋友 Kevin 经常向大家要用过的饮管，所以他就觉得奇怪，就决定和 Larry 一起找点解。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的，分别就是 shady 以及 to stock up。
Larry， Kevin 在这里做什么啊？
That's a good question。
他最近成日在收集大家不要的饮管， 哦，系咪佢屋企破咗产，所以要收集饮管拎去卖啊
？I don't think so, Li Hua. If they really went broke, he would just sell his Mercedes or iPhone.
讲得啱，佢睇起嚟都几有钱噶。
But it's a bit shady what he's doing. Why would someone collect straws?
你话 shady 系咩意思啊
？Shady means suspicious or questionable. Kevin collecting a bunch of straws is definitely suspicious.
Shady 是可疑的意思我都觉得那我们要不要问一下他
Rather than asking him, why don't we sit back and observe him for a couple of days and see what he's up to?
你说观察几日好啊那我们就一起来做侦探吧。Larry, Kevin 今天没有再收饮管了他好像完成了他的任务咁我哋点先可以揾出真相啊
？He's not collecting straws anymore. Is he doing anything else that's shady？
你话佢冇做其他可疑嘅事？有啦，佢最近一直去美术课室嘅储藏室嗰度，喺嗰度做乜嘢呢
？The art classroom. Maybe that's where he stocks up on all the straws. He wants to use those to create some artwork.
你话 stock up 系储藏嘅意思
？Yes, to stock up means to store.He probably already put all the straws he's collected into the storage room, and he's now trying to create some artwork.
你话佢已经将收集到嘅饮管通通放喺储藏室，而家要用嗰啲饮管嚟做美术作品。
Yep, that has to be it.
冇可能，佢都冇选修美术，我同佢上嘅课几乎一模一样，我好清楚噶。
Really? That's even more shady then.
但系 Larry， 我好奇啊，点解 shady 系可疑嘅意思同 suspicious 呢个字有咩关系噶
？A shade is a place that is dark. Usually things that are suspicious are done in the dark. Therefore, we say someone or something is shady when that thing or person is very suspicious.
哦，原来系咁样，因为 shade 系指阴暗处，而做坏事嘅人通常系暗中做事，所以好引人怀疑。
That's right.
不过 Kevin 的事还是要水落石出我实在很好奇、啊、
Let's wait another day and see Maybe we'll know tomorrow
好了明天见Larry
Li Hua You're here so early today
是啊咦你在做什么 Why do you look all shady
I look shady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我头先明明睇见你同 Kevin 喺度静静讲说话。Does it have anything to do with the straws that Kevin stocked up?
Oh, that. Shh. I was just talking to Kevin to see what he was up to.
你趁我唔喺度嘅时候去问 Kevin， 做咩唔叫我一齐、啊、
？But guess what I found out.
快啲讲嚟听。
Here, follow me. Let's go into the classroom where we can sit down and talk.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 you!
哎呀 ,Larry, 太感动了你们原来是用饮管来做这只船给我做生日礼物我还以为。
Well, we had to give you a surprise, but you realized Kevin was stocking up on straws. I had to pretend not to know.
多谢晒现在我终于知道 Kevin 为什么鬼鬼祟祟在这里收集饮管了。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从 Larry 那里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第一个就是 shady, 可疑的意思而另一个就是To stock up, 亦即是说储藏。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MOBI， 咁请你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咁睇下可唔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嘅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噶，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